日媒琉球新报10月11日报道，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室将会在11月下旬实施自卫队综合演习，内容包括在冲绳列岛最上面使用私人港口和私人土地的训练。在本部丁将开展以使用电磁波电子战为前提的训练。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和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周边局势日益紧张，面对中国不断升高的威胁，日本正是强化军事上的电子信息收集能力。
系列っていうのはね、武力戦が始まる前に、例えばロシアがグルジアとやったようにね、サイバー攻撃を最初にやった。
佢話電子戰目前嘅趨勢喺佢睇嚟係從時間序列升級到混合動力，再進化到跨域嘅順序。所謂嘅時間序列係好似俄羅斯喺格魯吉亞發生武裝襲擊之前所做嘅網絡攻擊，混合動力係一種同民兵襲擊以及斷電同時進行的電子戰。俄羅斯曾經在烏克蘭運用這種方式，跨域是例如為陸海空和導彈部隊提供位置信息的衛星定位系統 GPS 信息進行電磁波干擾的行動。太田文雄指出，所謂電子戰嚴格講來應該稱之為以無線電波收集情報的戰術。接下來的電子戰除了收集敵方電磁波相信關於相關的信息，還會以電波和電磁波向對方的通訊設備或者雷達發射強力電波來干擾對方的電子攻擊，並且以變更頻率和增加輸出功率的方式化解對方的電子攻擊等。他表示中國和俄羅斯都在這裡迅速加強電子戰的攻擊能力，因此防衛省已經將加強電磁波等新領域視為接下來軍事部署的加強重點，近期內就會完成針對中國威脅的電子戰部隊追加部署。日媒沖繩時報10月4日報導，日本防衛省預定對沖繩縣和那國島丁的陸上自衛隊駐屯地追加部署電子戰部隊約70人規模，以在台灣海峽和尖閣諸島情勢緊迫的時候強化情報收集的能力。防衛省以2023年度底前完成部署作為目標，將要求編列於防衛省2022年度的預算，概算約是31億日元，大約是2739萬美元。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表示，台海安全是近年來防衛省軍事部署的重中之重，電子戰的部署當然亦都以此作為目標。
正確に言うと沿岸監視隊っていうんですよ、コースタルサーベイランスですかね、与那国の配備している部隊のことですね。
他說其實兩年前他去和那國島勘察的時候，防衛省已經部署了邊防警衛，目前追加部署電子戰部隊是要在一開始就收集無線電波信息，以確保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可以作出最迅速有效的對應。既然2016年修改的安保法已經被自衛隊在發生所謂重要影響事態的時候可以支持美軍以外的外國軍隊，在發生生存危機事態的時候自衛隊可以直接出兵，這樣自衛隊對於維護台灣的安全公開並且直接這樣開展活動亦都很正常，而且應該要盡速加強部署。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陳亮智表示，台海周邊應該是自衛隊這一次的部署的重心。
有關日本將在沖繩和與那國島之間追加部署電子部隊一事，預計呢，它應該可以應付的範圍將涵蓋向西的台灣海峽，包括廣東北部沿海、福建沿海，還有向西北的東海水域，包括浙江沿海、江苏沿海，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向东边的菲律宾海北面、西北面跟西面。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关日本将会在冲绳和与那国岛之间追加部署电子部队，这件事预计他所可以应付的范围将会涵盖向西的台湾海峡，包括广东北部沿海、福建沿海，向西北的东中国海水域，包括浙江沿海、江苏沿海，向东至 菲律宾海北面、西北面和西面，就是第一岛链冲绳和渔那国岛段之东。陈亮智指出，这次部署所应对的范围将会不只是西面受到中国解放军海空军威胁最为严峻的区域，对于中国解放军海空军逐渐更加穿越宫古海峡而进出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水域，预计将会亦都是自卫队这次部署所应对的范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认为，中国解放军在地区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未来台日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和交流亦都将会随之提升。
那事实上呢，在这之前，台日美三方应该可能已经有若干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但是呢，一直都相当的低调与不公开，因此外界也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情势的演变，三方军事合作与交流势必将逐渐地升高加大，也极可能从逐渐地低调与不公开转为中度公开或高度全面地公开。
他说，事实上这个之前台日美三方应该已经有若干的军事合作和交流，但是一直是极为低调和不公开，因此外界亦都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情势的演变，三方军事合作和交流将会逐渐升高加大，亦都极有可能逐渐而从低调和不公开转向中度公开或者高度全面公开，而合作的形式可能从概略的情报分享到全面的敌情分享、小组而位阶不一等的政治军事会谈，到规模扩大而位阶提高的政治军事的会谈。对于台日美三方联合作战的部分，陈亮智表示目前看不清楚的轮廓，但是三方尤其是美日同盟必须深刻认知到三方已经是命运共同体，在共同应对中国军事威胁之下，三方联合作战的构想计划和实践都是当务之急。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表示，由于日本和台湾并没有正式的邦交，双方在军事上的合作总是需要十分细腻地绕过很多的渠道小心处理。
今年の6月にやった国旗憲と台湾安保協会の台湾には現役の大佐が入ってましたでしょう。K さんっていう人。
他说日台双方目前所谓的军事合作主要是在交换意见的层面，而且因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双方不得不通过目前驻扎在台湾的一位日本退役少将进行合作和沟通。目前的情况就是日台双方只能够在官方之外的层面交换意见，但是逐步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和磨合对未来的合作很有利。例如今年6月举行的日本国家基础研究所和台湾安全协会等退役将军的交流活动就很成功，令到双方对彼此有近一进一步的认识和信任。太田文雄又指出，开展积极的安全合作需要政治决策，如果正式的双边军事合作暂时无法做到，亦都可以通过多框架的合作，例如台湾海军参与太平洋岛屿管理和保护区小区。他期待未来日本有更多和台湾军事交流的机会，而且能够逐渐提高层级，扩大交流面向，其中电子战的能力和运作交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那么就电子作战而言，台湾必须加强对解放军、海空军以及飞弹部队的电子作战。台湾所面对的不只是针对台海，同时也应该针对来自于南海与东海方向的解放军攻击力量进行准备与因应。
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说，就电子作战来讲，台湾亦都必须加强它对解放军、海空军以及飞弹部队的电子作战。台湾不只是必须针对台海，针对来自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方向的解放军的攻击力量，亦都必须有所准备和回应。因此，人员、仪器、预算部分必须重新评估，并且努力和日本以及美国方面合作，提升三方的共同电子作战能力。陈亮智指出，台湾在电子战方面的准备和应对已经是全方位的进行，但必须采取更为积极和大胆的攻防战略， 以反制解放军的电子战。冲绳时报10月4日报道指出，这次电子战部队的追加部署旨在提高日本西南地区的防卫态势，同时航空自卫队或者亦都计划在2022年到在与那国丁的宫古岛部署20人规模的移动警戒队，同与那国丁的常驻陆空自卫队官兵是160人，将会增列到250人的规模。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表示，除了电子战之外，自卫队在日本还计划很多西南群岛地区的扩大部署和重新整顿，有些已经在执行当中。
2017年にこれを南西航空方面隊にした。だから、ワンランク、
他说航空自卫队还将西南防空混合部队重新整编分类，海上自卫队的潜艇数量已经从16艘增加到22艘，因为是移动平台，他并不知道他会部署在哪个地方，但他认为部署在东中国海的可能性极大。除了海岸警卫队之外，海上自卫队还在远美、宫古和石垣部署了12种地对舰的导弹。在导弹方面，自卫队亦都开始部署 ASM 3型的空射超音速反弹导弹。ASM 3将会配备在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上面。他又表示，一，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自2010年开始就将防卫重心由北方移至西南地区，预料往后会有更多的追加部署和演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学院学者陈亮智表示，日本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御，美国是重要的因素。
2020年3月，日本就在石垣岛部署的地对空飞弹以及地对舰飞弹，那预计未来将在石垣岛部署警戒部队来担任前线的警戒任务。
他说2020年3月日本即在石垣岛部署地对空飞弹以及地对舰飞弹，预计未来将会在石垣岛部署警戒部队，担任前线的警戒任务。另外，美国和日本近期亦有声音指出，是否在西南诸岛部署中程飞弹，尤其是属于美军的中程飞弹。假如是，好显然美日是联手强化打击和反制力量。他又指出，2017年7月航空自卫队成立了西南防空部队，2019年3月日本在奄美大岛和宫古岛部署警备部队，由此可知日本对西南诸岛防御强化的动作会继续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